Give the best to your master. 我们喉咙都没有唱出来，唱歌也没有把我们最好的歌唱出来，好像慢慢慢慢在那里拖。希望等一下再有机会，大家能够 give your best to the master。刚才雷太太做见证，我想有一点补充，就是中文翻译那个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个其实翻译不是十分准确。那个原文是讲复活是我，生命是我，主耶稣不是要给你另外什么，主耶稣要把他自己给你。所以主耶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上的光，主就是。所以若是你有了主耶稣基督，你不但是有生命，你有一切主耶稣所是的。主耶稣是一切，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在秋天会的时候，史伯存弟兄讲神的名字叫我是，下面没有了。神的这个，我记得他用了一个例子，开支票的一个例子，他这个世界上的人开支票写了钱以后，下面要讲 only， 然后再不然就用两个小零，然后底下打几个叉，这个千万一分一毫都不能多的，生怕人家一改啊，那个可吃不消了，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没有了。唯有主耶稣基督，他的支票是我是，下面空白的你填好了，你要什么有什么，因为他是所有，他是一切。英文里的翻译的对，他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所以有了主耶稣基督，不单是有复活，有生命，有丰富的生命，有一切对我们最好的，这个耶稣实在是宝贝。我们今天要查这个，要讨论这个撒母耳记，请诸位翻到旧约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我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起先我觉得这个撒母耳记啊，其实里面所讲的不是讲的撒母耳，最重要的是讲的几个其他的人，然后就是讲的大卫，讲的主要就是讲大卫。那么撒母耳不过是一个好像穿针引线的一个人，其实在犹太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列王记啊有四卷，列王记一、列王记二、列王记三、列王记四。我们的圣经里的就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然后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所以撒母耳这个记实在也就是列王记的一个开头。我们今天要读不少的圣经，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耐心，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从撒母耳记第一章，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开始，先看看撒母耳的来源是怎么样。这里是讲到，撒母耳的父母，他的母亲没有生育，所以在家里面，虽然他父亲很钟爱他的母亲，但是因为他没有孩子，他心里觉得很悲伤。那么他们到示罗就是当时圣殿所在的约柜所在的地方，那么他们就去朝拜这个神的约柜。在这里啊，他们就他的妈妈就在这里祷告。他们就是讲撒母耳的父母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拉就是他的母亲 Hanna 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木倒，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人。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了。这里的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是一个老糊涂，是一个老糊涂，那个时候已经岁数很大了，已经岁数很大。他这个糊涂到一个程度，人家在祷告，他以为人家吃醉酒。所以这个以利的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他的结果怎么样，他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从二十四节再看，这里就讲到神答应了哈拿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那么哈拿这个就他要对神要守他从前所守的愿，所以从二十四节我们再读，既断了奶，就是讲撒母耳断了奶以后，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以发的细面，一皮带的酒，那时孩子还小，刚刚断奶，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的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了我，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撒母耳他一生，我们看到他是做拿细耳人的，他妈妈在许愿的时候说，我一生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发。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从前讲过，这是做拿细耳人所许的愿。拿细耳人是神分别为圣的人，这个人从今以后他是与这个世界隔离，头发是表示一个羞辱，被世界上的人所羞辱，他要与这个世界隔离，愿意领受世人的羞辱来侍奉神。头发也表示神的能力，这个我们还记得，这个 Samson 深深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撒母耳是一个拿细耳人，是拿细耳人，他终身从小他的母亲就把他完全的归于耶和华。我们再往第二章从第二十节开始读，第二章二十节，那么他的母亲既然这样子的守信，对于神所许的愿这样子的沉浸，我们看看神对他的祝福怎么样。二十节这里讲，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以利加拿就是撒母耳的父亲。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再从二十七节开始，这里就讲到老以利的这个事情。老以利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跟以利在一起侍奉神，也是祭司，但是做很不好的事情，对耶和华的祭物藐视， 神在这个时候就对他告诫，就对他告诫。我们现在看老以利怎么样子受到神的告诫。有神人，这个就是讲神的主的使者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记得鲁医生他讲，每次你们讲都没有一个题目，今天的题目就是这两句话，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是耶和华讲的。我们再继续往第三章看，第三章第一节，那个时候的光景，我们看看，在那个时候是在士师的时代，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牧师。继续到看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比士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牧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那么我们现在再继续看第四章，继续看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在这里就讲到当时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在以利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治理的不好，以这个非利士人就这个常常来欺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常常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当然以色列人就心里面很愁苦。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利这两个宝贝儿子，他一想啊，他们两个突然想出一个妙的事情出来，他说，看样子我们打非利士人打不过，我们有一个办法，我们把神的约柜把它抬过来，让神的约柜来跟我们出去打仗，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个仗一定会打胜。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夫。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白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利哈与上帝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非利士人听见 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的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呢，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利哈也都被杀了。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也许你们看到在第8节里头讲这些大能的神，神在这里是变成这些，是复数的，是复数的，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往往是被称作复数的神，是被称作复数神。我们再看最后第7章，再看最后第7章，我们从第3节开始。第3节，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神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抢去了，非利士人受到约柜的惩罚，那么以色列人现在愿意在神的面前请服。我们从第3节开始读，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士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士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有罪了，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这是以这个撒母耳开始做誓师，做誓师。然后我们从第10节开始读到第17节，我们进读经就读到17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动以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截杀他们，直到伯加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誓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各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尼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基甲、米斯巴，在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读经读到这里，我所以读这么多经，我觉得我们平常读经读得不够，有的时候靠着一个人这样子讲，都是一个二手的一个信息。 不如我们能够选几首信息来看圣经上是怎么样子讲的。我们刚才提到撒母耳是一个拿西尔人，他的母亲从小把他献在神的面前，让他能够从断奶以后就能够开始专心一意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长大了以后一直有这样子的包袱，一直在耶和华的面前专心一意的侍奉。所以若是我们要讲到一个神的仆人的前进，神的仆人的一个专心一意的敬拜，撒母耳的确是一个好的例子。撒母耳他一辈子，我们大概今天没有时间，也许我们下一次能看看撒母耳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事实。撒母耳他是做先知的，我们刚才在第二章里面提到，从但到比士巴都知道神已经选了撒母耳做先知。但跟比士巴是当时以色列所有的地方，但是在最北，比士巴是在最南边，但就是现在打仗中东打仗打得最厉害的那个 Mount Hermon 那个旁边的一个小城叫但。撒母耳他是一个士师，他是做以色列人的审判官的。撒母耳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彼得提到他说是从撒母耳以下都是这样子讲到那个摩西所提到的那个先知，就是讲主耶稣基督。所以虽然在撒母耳以前有不少的先知传说神的话语，但是从撒母耳开始神好像就不断的历代有先知被兴起，好像撒母耳是一个有系统的有体系的这个先知的第一位。所以你要说撒母耳是埃及是以色列有系统的先知的第一位，你可以这样子说。你要是说撒母耳是以色列最有名的一个最末的一个士师，也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是不争气的，他们那两个儿子做士师，虽然他们做士师，我相信在以色列人的眼光中并不承认他们做士师。所以你要是说神的士师到撒母耳为止，也可以这样子讲。撒母耳是一个承先是一个启后的人物，撒母耳是高耶和华的受膏者的一个人。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就是神派遣撒母耳去替他施膏的。所以撒母耳在以色列人这个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本来我们应该以撒母耳为中心来到底看看撒母耳这个人怎么样，不过我在祷告里面我看到与其专门集中在撒母耳的身上，不如用撒母耳做一个线索，我们再看看几个人，让我们从这几个人身上以及撒母耳的身上学到一些功课，求神祝福我们。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就是撒母耳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在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里面，我们最底下都看到这位女人有两个特点，这个女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读的，她在耶和华的面前那样子的哀哭，那样子的恳求，恳求了以后以利跟她讲说，愿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了。哈拿的信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哈拿 把他的担子放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在祷告以后，他把这个重担交给耶和华，他就欢欢喜喜有了平安。我们常常讲，我祷告，日夜的祷告，祷告来祷告去，神都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甚至所以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原因当然可能是很多，不过你的往往最大的几个原因就是，第一，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没有信心的祷告。主耶稣跟我们讲，若是你有信心，若是你的信心有这个芥菜籽这么大，你就可以把这座山给移掉。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恳求，没有信心，我们嘴里就讲，但是心里面还在那里画问号，还在画问号，我在祷告，我希望神听，但是神到底听不听我还不知道，神能不能做我还不知道。所以一方面在祷告，一方面心里面左一个问号右一个问号在那里打。因此上把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交给神，我们的祷告以后心里面那个急，心里面那个担子还在那里。我们要找一件事情，要找一件事情，哦，一看，哎呀，目前找事情这么样子的困难，某某人三年没有找到事情，某某人半年没有找到事情，某某人找不到事情，一天到晚就在麻将桌上打麻将啊！我听到很多这样子的，因此上这个光景不太乐观。所以一方面在找事情，一方面在这个打这个信啊，一方面心里的做一个问号，我不晓得到底这个神要把我放在什么地方。求啊，神，请你给我一个事情。但是祷告了以后，担子还在这里压压压。为什么？信心不够，没有交托出去。若是我们真正相信这位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若是我们凭着信心去求，若是在他的旨意里头，他就会答应。我们祷告了以后，这个担子就要放下来。我们自己问一问，假如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他会给我，若不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去强求有没有用？所以这个事情所能成就的原来是耶和华，不是我。若是我已经在这个前提之下，为什么我把这个担子放在耶和华的手里面，这个重担还不把它卸掉呢？哈拿他就知道这一个秘诀，他在神的面前恳求痛苦，一旦得到了神的应允，他有了信心，他就把这个担子放下，欢欢喜喜地回去。神果然答应了他的祷告，给了他一个儿子。哈拿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哈拿在神面前所做的应许绝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做过多少次的应许？许多时候我们去听一个人讲道，讲完了以后，这个讲道人说，是若是今天神在我们当中，愿意我们献身的请举手，马上举手献身。离开了退休位以后，自己是依然顾我自己的生活，跟那个举手以前完全一样。到底我们在跟自己开玩笑，还是跟神在开玩笑？若是我们当时举的手是为了那个讲的人举的，那我们那个手根本就不应该举。若是我们在举手的时候，我们在献身的时候真正是对着神而献的，那我们举手以后，我们对神的应许就不可以落空。在生命记23章里面，神告诫我们，他说，耶和华说的，你许的愿就不要迟延的偿还，因为耶和华必要追究。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做过一个应许，说是神，求你给我3年的假期，我得到了这个学位以后，我决定就专心的侍奉你。当我们跟神请假的时候，最好你要能够清楚，跟神做一个应许，千万不要马马虎虎，不要以为哎呀无所谓， 反正我跟我的爸爸妈妈也常常这样子讲几句话，跟朋友们更是如此了，讲了话可以不算数的。最好下面一次问了，怎么搞的，你怎么这个妹子了，嗯，忘掉了，或者说你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应许，许一个愿，千万不可以胡来，千万不可以胡来。今天我所提到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看到这个神的荣耀，有没有看到我们所应许的，所做应许的这个对象是谁。你有没有到你的长官那里，在美国我们最喜欢用 boss， 你有没有随便到你的 boss 那里，我下个星期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到了下个星期你 boss 跑来说，张三，你的那篇报告在什么地方啊，忘掉了。你的 boss 是你什么时候可以问，下个星期。好，到了下个星期里面，你大概三次以来，你大概这个事情靠不住了。所以我看到很多人一讲的时候，我忙得不得了。为什么忙？明天 boss 跟我有一个会，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够马虎的，一定要好好的准备。 boss 对你是那么的重要吗？ boss 是个什么？神又是什么？神与你的 boss 比起来如何？我们有的时候真是很糊涂的，我们真是看不到这位神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创造的主宰。我常常有的时候心里想，我们不信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不信，没有办法信，因为他这个也不可信，那个也不可信。我有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这些人态度如此的刚硬？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他所不信的这位神到底是谁。他看不见，若是他知道他现在所在这里闹别扭的这一位是创造宇宙的神，他就不敢在神的面前如此。有没有一个已经定了死罪的一个囚犯跑到法庭上去跟那个法官拍了个桌子大声的吵，法官跟他讲一个我不相信，法官跟他讲那个事我就是不听，有没有人敢这个样子？特别是一个待死的一个囚犯，他自己是悔改的一个囚犯，他真正看到自己是罪。我当然我们看到有许多罪人，许多死囚，我记得我从前在军队里的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看枪毙人。我记得有一次看到抓了几个匪谍，抓了几个匪谍就去枪毙，里头有一个四川人，矮矮的，一共有三个人，这个小矮的四川人我印象最深，因为他是昂然无惧啊，他在前头走，他走得最快，走到烧饼店里去抓烧饼吃，走到酒店里去抓酒喝，哎，他就跟旁边有两个人呢，高头大马或者很魁梧，但是那个眼泪鼻涕在那里流。这个小四川人跟他讲：“哭什么？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理直气壮。”这样子的一个人，我看到很多，有许多囚犯，他被判了刑以后，他还是很倔强。但是当一个人他真正的了解自己的罪，他在法官的面前他是十分的顺服的，他跑到法官的面前，他这是自己觉得羞愧，他抬不起头来。这是我们一旦看到自己的光景，我们看到了神的尊荣，哪一个敢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你这个讲的我也不信，你那个讲的我也不信。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光景，他也不了解他所不信的这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军棍。我们已经信了这个，许多时候我们嘴里讲 神是创造宇宙的神，能力真是了不起，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跟这位神相比，这个神是无所不能，这个神是绝对的圣洁。嘴里面讲，行为又是一回事，又是一回事情。对于这样子一位全能的神，对于这样子一位圣洁的神，对于这样子一位公义的神，我们有个抱一个随便的态度，乱做应许，做了的应许不去实践，很矛盾。他呢，他就知道，他在神面前所做的那个应许，不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一个救命符，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儿子了，我今天跑到这个庙里来啊，神呐、啊，你若是给我儿子，我就怎么怎么怎么。然后神给了儿子了，大概也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我其实不祷告，也说不定有儿子了，正好碰一个巧碰上了。哈拿却没有这样，因为哈拿清楚明白，他在祷告了以后，他就把这个担子交给神，他知道神一定会听到他的应许，所以神听到他的应许以后，他在神的面前所做的应许马上实现，不拖延的。孩子一断奶，马上他就送去。伊利在庙，在这个神的殿里头，是没有妇人能够喂养这个孩子的，所以要等着孩子断奶来了，他马上把这个孩子送去。哈拿这位姊妹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个姊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要是有时间，我们可以把下面哈拿把他的儿子奉献给神以后，哦，他心里面的释放，他心里面的喜乐，在第二章里面他做了一个很美丽的祷颂。我们没有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去看这位姊妹在神的面前不含糊的，他做的应许，他知道要蒙神的悦纳，他得到了神赐福以后，他自己要尽自己的一个本分。那么我们再看，这是好的一面。我们再看下面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要看以利这位老夫徒的这位这个祭司。这个以利在当时啊，他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也是以色列的士师。他，你想想看，以色列在当时所有的权柄在这么一个老浮头的手里的，这个以色列还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在当时士师的时代，我们记得在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当时以色列当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时候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在这个老浮屠的手下格外的如此。这位老浮屠是一个什么样的？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我们没有时间，就是刚才只读到了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儿子他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人家到店里去献祭，他把最好的先把它拿过来。这个献祭里面最好的是羊的脂油，他儿子派几个人，他儿子也是祭司，就派几个人到那儿去，一看那人上来献祭，他说把那个最好的先切一块下来，那人当然不答应，就跑去跟他讲，他说这个是献给神的，他说你赶快，你不赶快我把你赶出去。所以人家一看那个祭司派来的，也不敢跟他讲，所以就在这里作威作福，而且在圣殿里头做各种污秽的事情。以利这个老头子啊，是个糊涂到一个程度，糊涂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看到有人后来告的也不像话了，他就跟他儿子讲过一句话了，他说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啊，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呢，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这个老浮屠不是不知道他后果的可怕，但是这个老浮屠他对他的儿子一意的去怜爱，所以后来神对他怎么讲，他说我的居所里面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 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我们在今天看到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们看自己的亲人，看自己的儿女远贵重于我们看神。你若是如此的话，神怎么讲？你轻视我的，你藐视我的，你必定要被神所轻视。我们被人轻视不要紧的，若是被神轻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以利这样子的姑息，这样子姑息以后啊，他的结果怎么样？以利的结果怎么样？他这两个儿子啊，他这两个儿子，我刚才讲过，在非利士人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两个儿子自己作乱不要紧，他还出主意。我们今天有这越是这个坏事的人呢，他的鬼主意是越多。这两个儿子就是的，他能够想出很妙的事情出来。打不过人了，他两个人这个灵机一动，他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办法。”他说：“把耶和华的约柜拿来一镇压，把耶和华的约柜一拿到这里来，耶和华就在我们中间。那我们跟非利士人一打，绝对没有问题。”在他们两个人来想，我们王牌拿出来了。我们若是把耶和华的约柜一抬出去，借着这个圣物，我们这个仗是必定打胜的。所以他们两个自告奋勇去抬约柜。所以后来我们不是看到，他说约柜来的时候，他的儿子何弗尼菲利哈与神的约柜同来。我们背起眼睛呢，就可以想到那两个人那个耀武扬威，穿的那个祭司的衣服，跟在约柜的旁边，觉得哦，我们两个人一出这个主意，若是这个仗一打赢了，你看两个人多风光。这两个人就是这样子，要把神的约柜拿来满足他们的一个私欲。结果如何？结果如何？神的约柜被人掳去了。哎呀，这个了不起了，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不得了的事情。这么一个尊贵的一个神，居然他的约柜被我们所瞧不起的这个野蛮人给抢去了，神到哪里去了？神不听祷告了，神死掉了。今天不是有很多人讲 God is dead， 神死了，我们这样子他都没有回应，那神还不是灭亡了吗？没有神了。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希望没有了，神的约柜。这个是历代以来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打击，对于他们的一个自尊心来是一个最沉重的一个打击。我们岂不也常常这样子？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似乎是那样子的遥远，去教堂吧，参加查经吧，参加点仪式吧，那这样子心里面觉得，哦，神与我同在，于是乎我就无往不利，我的心愿也可以偿还。我跟你讲，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神与不与我们同在跟神的约柜是毫无关系。关键不在神的约柜在不在我们中间，关键是神在不在我们中间。若是我们认为约柜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是大大的错误。若是我们觉得跑到教堂里来两次，神就与我同在了，大大的错误。约柜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哦，有了神同在啊，跟神一祷告，神就可以答应我的要求。我记得这是一个很 这是一件真事情。我们在南部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她是信主有很多年了，她就放在枕头上，她说常常就中奖。这个神真是奇妙的神，听祷告的神。我想今天有许多人信我们的耶和华是这样信的，是这样信的，觉得我们只要到他的面前来，经过一个怎么样子的仪式，然后他就会答应我们的祷告。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在旧约里头，他跟以色列人讲，他说我要在那二基路伯中间，神自己跟他们讲的，他说我要居住在那二基路伯中间，那个约柜的上面。神他的圣他的宝座是在那个二基路伯的中间，在那个约柜的上面，每年一次，只有大祭司能到至圣所里面去，能够接近这个二基路伯下面的这个约柜。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约柜是代表神的存在，所以他们觉得把这个约柜抬来了，那神一定，可是不知道神那个时候已经老早不在他们中间了。神不一定要靠着约柜住在我们中间，正如同神不要借着圣经，不要借着诗歌本，不要借着这个房子住在我们中间一样。所罗门很清楚这个道理的。所罗门把神的圣殿起好了以后，所罗门做了一个大声祈祷。所罗门说的，你是不居住人手所造的，你是天上的天，是你的居所，地上不是你的居所。神哪里会住在一个地上，他拥有这个万有，他何处不可以居住？难不成一定要借着人手造的一个东西来做吗？但是神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必须要借着一个眼见的东西来坐在他们中间，这就是表象将来神要借着我们的身体坐在我们中间一样。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认为把约柜搬来就可以打胜仗，结果神的约柜被抬走了，这个真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连我当时读圣经读到这里我都吓了一大跳，哎呀，这个耶和华怎么弄的，这么了不起的一个约柜给腓利士人给挪去了。后来我才知道约柜有什么值得我们去重视的，我们最应该重视的，耶和华在不在我们当中，怎么样子耶和华才能在我们当中呢？我们要造一个宫殿让他居住吗？不是的。耶和华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是我们一心一意专心的侍奉他，去除一切神的时候。我们后来看到撒母耳他这样子做，这就是为什么撒母耳他常常听到神的话，而当时神的话那么稀少呢？在士师的时候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牧师，为什么？不是神与我们疏远了，而是神找不到一个圣洁的，能够愿意顺服的，能够听他话的人，所以神就不说话了，神就沉默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里的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讲，哎呀，怎么祷告神也不答应了？我们有没有问问，神与我们有多接近？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看到，就我们没有读到这里，撒母耳他第一次听神声音的时候，他不知道。神讲，撒母耳， 他马上，他以为以利叫他，他马上爬起来跑到以利去了。他说你叫我做什么？以利说我没叫你，回去睡觉，你一定做梦。神又来叫他，他又去吵以利，以利说我跟你讲好了，没有叫你，你不又来了，又把他喊骂去睡。到第三次撒母耳又来了，这个老以利浮屠去浮屠啊，他到了这个时候他也不浮屠了，他说哎呀，恐怕是耶和华叫你吧。他们又跟他讲，他说下次再叫你的话，你说我在这里，请说。所以神对撒母耳说话，撒母耳第一次听到了神的声音，以后这个声音常常的对他说。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神的声音？若是我们没有常常听到神的声音，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有别的神，我们不是专心的侍奉他，像撒母耳一样的把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丢开，专心仰望在耶和华的身上。所以在第三章里面，神跟我们讲，撒母耳与神同在，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他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一心在神的身上，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绝对不在神的话语上打折扣，好听的不好听的他完全的说出来。他第一次听到神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话？就是刚才神跟他讲，他说你去跟我跟以利讲，他的家要全部的灭亡。撒母耳一听吓死，他说我怎么敢到老以利那里去讲这个话？你想想，一个小孩子他一直好像一个跟随的一个侍童一样的跟住以利的，现在他要跑到以利面前去说你这个一家要整个的灭亡，他不敢讲这个话，但是神要他这样讲的，所以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他一去了以后，这个老以利，所以他也有他的好处。撒母耳跟他讲了，他说神这样子讲的。以利讲什么？以利讲这是耶和华的言语，愿他的旨意成就。撒母耳他所说的是神的话，神说你说，虽然他不了解，他要说。耶和华说你说，虽然他觉得在人的面前有点别扭，他说，因为这个缘故，神的话常常向他漠视，因此上他所说的也是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被耶和华列为先知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做到一个地步，就是神有话我们就说，神没有话我们就不要说。到了这个程度，神要常常的对我们说。撒母耳我们看看他是做的怎样子的一个地步。我们刚才读到第七章，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当时就在想，我们什么样子能够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当时所想的，我们要找一个将军，要建立一个大的军队，然后去跟这非利士人去征战。撒母耳知道那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撒母耳知道要根本解决的是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在外面打败仗，并不是单单要让我们的智慧来实际一个伎俩， 那怎么样子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安，这样子用人的智慧来解决。我们要归本穷源，去看看我们在神面前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撒母耳就这样，撒母耳知道非利士人所以一再的能够为难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当时他背向耶和华，以侍奉其他的神。这里所说的巴利跟亚斯塔录都是当地这个土人的他们所信奉的神。那个亚斯塔录是腓力斯的一个女神，腓力斯的一个女神，还有巴利，这个都是迦南地当地的许许多多的当地的一个宗教。所以在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神一再的对以色列人一个告诫，就是不要敬拜他们的神。为什么以色列人当时不跟外邦人结婚，是什么道理？是外邦人这个民族太低劣，不够资格跟以色列人结婚？不是这个样子。主要的就是你若是娶他们的女子，你就有一个危险，要把他们的神要带进来。亚哈就不相信，就是后来以色列的一个王叫阿哈，亚哈就是他不相信，他就逃了耶洗比 Jezebel， 怎么样，就把巴利后来带进来了。所以神所讲的都是有道理的。神说你不要敬拜其他的神，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当我们敬拜其他神的时候，我们就与我们的神脱离了关系。这个是耶和华所必须要注意保持圣洁的这一点。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讲，你们第一要做的就是要除掉外邦的神，一心归向耶和华，一心归向耶和华。撒母耳做到这一点，他是一心归向耶和华的。诗篇第十六篇里面大卫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实在是很美，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记得这句话，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增多。以其他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定增多。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若是在我们的心中有其他的神代替了耶和华的地位的，我们的愁苦必定增多。这里所说的神并不一定说是要不进这个其他的一个宗教里面所讲的神，这里所说的神是所有我们所拜的一切的偶像，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财富，我们一切的，我们心里面所爱的那一个人，这一切的都能够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别个神。若是我们把那个神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必定增多。是不是我们在今天，是不是我们到今天，我们还在想，哎呀，年龄也不少了，恐怕要为老年做点打算，多买点保险呢，多买多置的房产呢，对儿女啊要好好的教育，将来可以靠着才养老。诸位，若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还在做这样子的打算，我们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我可以保证你的愁苦必增多。世界上诸位，没有一样东西，没有其他的神，没有其他的人是可靠的，只有耶和华。唯有我们专心倚靠耶和华，一心敬拜耶和华，像撒母耳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无往不利，我们才是真正的有依靠。 撒母耳他靠什么？撒母耳我们后来看到，撒母耳在的日子，非利士人就不敢再攻打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那边所得到的一切的地图通通的归还在以色列。谁做的？是以色列后来成立了一个强的兵军队吗？是以色列兴起来一员大将吗？没有。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在撒母耳做士师以后。撒母耳的本事呢？撒母耳有三头六臂吗？撒母耳是能够冲锋陷阵吗？没有。撒母耳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祷告。撒母耳知道我们所抵御外面一切的这个外患以及我们的内忧最有效的一条路，就是依靠耶和华，专心的信靠耶和华。撒母耳做到了。也许我们今天有人讲，哎呀，你这是到了这个二十世纪，你还讲这些老梅话啊，这个由外面有了问题，那不自己去解决，还就是祷告。那照这样讲起来，我们成天把个大门关上，在家里就祷告，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好了，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为他做见证。但是我们所倚靠的、所倚仗的，不是我自己，是耶和华。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是一样，到底我们倚靠的是什么，这只有我们心里面知道。许多时候啊，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知不觉的马脚就露出来，依靠的是什么？我自己。我一切都在筹划，十年以后如何，二十年以后如何，三十年以后如何，四十年以后如何，五十年以后如何，总是觉得自己能够过个六七八十岁，甚至有的人能够，假如有机会的话，能够算到下一个世纪去了。我们所知道的很少。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谁能够知道明年又是我们又在什么地方？不要在这里依靠自己，要像撒母耳一样的认清一点，唯有耶和华是值得我们依靠的，让我们全心全意的信靠他，不要用其他的神来代替耶和华。圣经上这样跟我们讲，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我们愁苦必定增添。撒母耳让我们看到，就是若是我们撒母耳记让我们看到，若是我们对神是信实的，神对我们也信实，神要恩待我们，我们尊敬他，他也要尊敬我们，我们轻视他，他也要轻视我们。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记得，我们现在大家查罗马书，说是他们是指的外邦人，没有把我当作神来敬拜，虽然他们知道我是神，没有把我当作神来敬拜。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都要问一问，我们信这位耶稣也好，没有信这位耶稣也好，我们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神的儿子，把这位神他自己当作神来敬拜？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要问自己，我现在所做的，我现在所说的，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要负责任？求主保守我，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的大能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是那全能的神。哦主，若是我们不看见，若是圣灵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不能够 看到你的伟大，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的顺从。哦主啊，无论我们信的不信的，我们的眼睛都需要被打开，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值得我们去追随的，这位神是值得我们去专心追随的。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尊敬你的时候，你也要尊敬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